这个是大纲了。在讲这大纲以前哦，我想先很快的告诉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现在在以弗所已经读了第五次了。那我们到底在读什么？那今天晚上是要讲什么？到底以弗所书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啊？我们很快的来想一下。我复习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以弗所书我们在一共六章，第一章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啊，因为太重要了。我们来想一想，你先可以不必看这个PowerPoint， 你先想一想，第一章主要教导我们是保罗有一个感谢神的一个很长的一个祷告，一个感谢，有202个字，是一句话。他为什么感谢神呢？基本上就是看到神对我们救恩是那么的大而感谢。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保罗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有多么大呢？原来在创世之前啊，神就计划了这个救恩。神是那么伟大，世界都是他创造的，他是那么有智慧，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有一个无限的智慧。我们相信一定是最美好的计划，是最完美，是神他把他最大的心意的计划都把它计划出来，然后来照这个蓝图执行。那这个计划呢，就是把你我这些人，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你我是什么人？我们是死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我们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魔鬼行事，悖逆之子在我们心里运行，而且我们按在放纵肉体。你看我们那么败坏的人，神竟然立定一个计划，要把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把它改变成为什么呢？第一章我们讲过，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你看弟兄姐妹，这是天和地的差别啊！我们是污秽不堪，穿着一个肮脏的衣服，可怕的败坏的人，神有一个计划把我们改变，而且成为圣洁，这都是神的计划。总而言之呢，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这个计划太大了，把我们不但拣选成为圣洁，而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不但成为神的儿子，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救赎我们，赦免我们，而且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恩膏我们，保守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变成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计划。你看，那神把我们变成神的儿子，你也变成神的儿子，我也变成神的儿女，然后把我们变成神基督的一个身体。哇，你看不得了，我们本来都是分开的，但是耶稣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把我们这些败坏的人都洁净，都合在一起，而且成为他的新娘，在第六章会讲，而且成为他身体，他是我们的头。这个是神的计划，让我们成为神居住的所在。哇，弟兄姐妹，为什么神的心意这么大呢？为什么神的心意是这么计划呢？就是在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这样，他做的作为是那么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接下来看，神有这么大的计划，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能够了解神的计划，知道你们地位。如果我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神给我们这么崇高的地位，和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心意，那我们活着就是糊里糊涂嘛。所以他让我们看见过去的拯救，将来永恒他的计划的成就，让我们在永恒国度里面跟他永远在一起。现在呢，他没有放弃我们，现在是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天天帮助我们。那我们问题在哪里？我们问题就是不知道神的计划，也不知道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还有第三章，我们下次要讲的，教导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神的能力能够活出来。所以下一课就是下个礼拜讲的， 就是弟兄姐妹心里很多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那么久，我们还是不能够活出神的样子？因为第三章告诉我们，你要怎么转变，要怎么靠着圣灵转变，那是第三章。好了，那既然神有这样的计划，神是不是可以完成呢？答案是一定完成。所以在第二章，我们上次讲了第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就先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应该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保罗要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呢？因为你要知道你过去的情形，你现在的情形，你才知道你活应该怎么样活出这个地位，你才能够知道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能够为神活出来。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接着上次讲，过去我们死在罪恶中过犯中，但是神的怜悯把我们复活了，让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不但一同复活，还一同坐在天上。你看有这样得胜的地位，享受在天上。换句话讲，今天你我虽然我们现在坐在地上，坐在家里面，坐在任何地方，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已经是属于天上的，这是过去式，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得胜。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只是把天上的生命在地上活出来，所以我们在地上短暂的生命，其实已经是在活在永恒。也就是上次我们交通的，我们在永恒的亮光之下，在永恒的生命的力量之下，在永恒的带领之下，来过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啊，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一举一动，我们是天上的力量，天上的思想，天上的教导来带领我们。而且我们上次在结束的时候讲到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还记得吗？就说神不但过去怎么救了我们，现在还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我讲的，上次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雕刻家，他看到一个大理石，比方说米开朗基罗看到一个圆块的大理石，他要有一个模型在他心里面，把它雕刻成一个漂亮的这个大卫像，那他心里就一直在雕刻，就把你这个石头上不应该有的地方都锤掉，把我们身上不该有的脾气锤掉，不该有的不圣洁锤掉，不该有的一些污秽锤掉，一些不属神的锤掉，一天一天还在工作，一直会工作完成。弟兄姐妹，他神在你我身上，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工作，我们愿意让他工作，不但在你我身上工作，神也在我们整个身体、整个教会每一个人、宇宙的教会每一个信徒身上都在工作，让我们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就是接下来讲，神已经有了这个计划，神救了我们，然后神要我们都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并且在塑造我们、雕刻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让我们行善。那我们要做什么神要做的呢？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就是第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其实这一段讲的，原来神雕刻我们、建造我们，要我们成为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都合成一起，而且彼此的配搭，把这个福音也传扬出去，让神的家更扩大，让神的家更成长，让神的家更能够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圣殿，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一件事。所以今天讲的就是神把一切的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都把它合一。怎么合一呢？就是今天讲的。好，这是先给各位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因为我们要研究一本书也好，你要知道到底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那我们不是每一段片段的来讨论，片段讨论当然都有帮助，都对我们有长进， 但是我们要学习每一本书，保罗写出来或神启示作者，他是有一个每本书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讲一件事。那所有的片段其实都跟这件事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原来神在有一个奥秘，就是永世之间他的最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拣选我们这些犯罪的、不圣洁的、得罪神的人，把我们改变成神的儿子的形象，而且让我们合在一起，合一。不但我们合一，彼此的建造，不但我们彼此建造，也让更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别种各种种族的人，不论是任何人都合在这里面，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今天要讲的。那我们在下次第三章下面继续讲，就是我们在被建造的时候，怎么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来。第四章开始就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你我彼此的服侍，我们的恩赐配搭，然后我们要在圣洁里面行走，借着主耶稣在光明里行走，在爱中行走，在智慧中行走，然后还要跟这个世界撒旦魔鬼来征战，完成神的心意，神一定完成。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的。好，这是一些简单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要讲合一啊，你就先要知道世上的人没有合一的。为什么没有合一？因为人性有罪。当人有了罪，罪就在你我的里面筑成一个墙。你看，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围墙，围一个，每一家都围一个墙，然后围一个长城，圈子、大圈子、小圈子，一天到晚在围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一个圈子。那外邦人中间，你看今天我们现在美国这个社会，你就知道多可怕。那个白人跟黑人之间有间隔，黑人又跟东方人又有间隔，东方又跟白人有间隔。然后我们就算东方人中间国与国，或者我们都是中国人好了，也有地区的间隔，也有群富的间隔，也有地位的间隔，人都是满了间隔，根本没有一个和谐，也没有一个爱心和平。人和人是不和的，人和自然界也是不和的。那个最更重要是人和神不和，所以你看啊，好像一个垂直的，人跟神是不和的，平衡的，人跟任何的人是不和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统计啊，就说有一个报道说，从公元前主前的1500年，一直到公元以后的850年，你看有2300多年啊。历史学家做了一个统计，不同的国家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因为打来打去，全世界很多国家，他们就希望和平，就签订了7500个永恒的合约，2000多年里面签订了7500个，结果是啊，没有一个合约能够持续到2年以上，你看多荒谬嘛！你看，可见啊，人和人是不能和平的。可是呢，今天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论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你看，不论你是做奴隶的，或自主，或犹太人，或希腊人，或者文明的、野蛮的、有知识的、无知识的，或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可以合一了。这是只有耶稣基督做成的。那我们就首先来看啊，我们这个大标题，我们今天现在2章1到12、22节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属灵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啊，在新约的时候啊，尤其在保罗的时代，初期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最先信主都是犹太人嘛。我们都知道，12个使徒，还有后来耶路撒冷教会成立，后来也传到外邦。可是犹太人和外邦在教会里面啊，一直有隔阂，好像合不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也读过，他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有的饮食的问题，犹太人要吃特定的食物， 外邦人就觉得不要，那犹太人就觉得外邦没有这样吃，就好像违反了。那外邦人觉得犹太人这样做也是不需要的，不但是饮食，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等一下讲到的，他们有这种文化种族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产生啊。那上次我们有姐妹在问，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那么多瞧不起这个外邦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首先，我就先把11节到13节读一下，因为我们每一次要讲圣经啊，一定先把圣经来读一下，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的来解释。如果你们有圣经，就欢迎你看；没有的话，就听我念。第2章第11到13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看保罗用什么？所以。为什么所以呢？所以就是接着上面第二章讲的，我们过去是那么败坏的地位，但是神爱我们，救了我们，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我们是神的工作，要为神行善，所以你们要纪念我们过去是这样。那我们再接下来呢，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他就继续讲。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就是我们按身体，肉体就是我们身体，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啊，我们常讲外邦人就是外国人的意思啊。因为犹太人以犹太人的角度，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就是外国人呐、啊。那外国人他们说，是称为没受割礼的。换句话讲，犹太人说我们是外邦人、外国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保罗解释了一下，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所起的。好，先提到这里哈。犹太人他认为啊，外邦人跟犹太人啊，第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受割礼啊，这个很重要。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回想一下圣经啊，割礼是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在创世纪啊，当亚伯拉罕信神，神就跟他以他为义，跟他立一个约，就说我给你立一个约，要赐福给你，让你的后裔成为万民的祝福。当然，这个后裔我们从加拉太书知道。就是指的这位耶稣，亚伯拉罕，耶稣在这个名分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就是神赐福祝福全世界人类的祝福。那不但这样，神也赐福亚伯拉罕，他的国，他后代的国和家都是兴旺的。那么就要亚伯拉罕和他的男丁啊，凡是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当然，我们知道受割礼就是在男孩子的包皮上把它割掉，这个是一种象征，象征他们谨守神的约，也象征他们要把肉体割掉，也不要去按肉体行事。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如果他们真正信神的，他们就受割礼，做跟神的一个印记。哎，所以这是原来是神定的这个旨意。那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受割礼的，所以他们是为神所拣选的，是跟神立约的。那外国人就是外邦人，当然没有跟神立约，也不会受割礼，他们就说你们是没受割礼的，这个就一种瞧不起、侮辱的话。在我们也许现在听来，你觉得哈啊，没受割礼又怎么样？可是，在犹太人啊。他们这个话就不得了，就说你是没受割礼的，表示你这个人根本就是很在神的恩典之外，甚至于是很污秽的，根本有肉体的，就不被接受的，是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认为受割礼的人啊，就是得救的。他们有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啊，站在地狱的门口，凡是受割礼的人都不让他进去。”换句话讲。你只要受了割礼，你就不会下地狱。你看他们这样讲，可是保罗这里顺便解释了一下，说这些啊是 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好像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割礼不过是外在的，真正是跟神的关系。在罗马书我们也读过了，保罗说啊，真正受割礼的不是外面受这个肉体的这个形式，这个就是算得救的，而是内心真正接受神，这个人才是受割礼的。好，总而言之，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合不来的。第一个，在外面他们有一个区别了，你根本是没受割礼的，所以他们啊就很瞧不起外邦人。怎么瞧不起法呢？他们称外邦人说他们是什么？是狗。你看圣经常讲，犹太人骂外邦人是狗，那个狗是一种恶犬，一种犬类，很凶的，很坏的。第二，不只是第二，他们说外邦人就是做地狱的燃料，生下这个外邦人就是做地狱燃料，甚至于他们还有一些犹太人接生婆不给外邦人的孩子接生，他们认为这些人生下来就是没有，不值得生下来的。你看他们把外邦人看得这么低哦。如果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结婚，他们家里要举行不是婚礼，是葬礼。就表示你这个要跟外邦结婚的，不管是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是死掉了，不承认了。他们竟然对外邦人仇恨到了这几点。还有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犹太人，他们更不准外邦人进到神的圣殿。所罗门建圣殿，在这个时候，西律王的圣殿，犹太人他们认为圣殿是他们的神的。外邦人不可以进到神面前，不可以进到圣殿，所以他们在圣殿外面盖了所谓的外邦人的院子。那外邦人的院子，外邦人可以在那里。顺便讲一下，耶稣不是赶走很多做买卖的那些人，都是在外邦人的院子啊。那外邦人的院子要进到圣殿，中间都有墙围在那里，这个墙围在那里就不可以让外邦人进去，而且他们啊，得到罗马政府那时候西律王耶稣和保罗时代是罗马政府在管理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宗教上的特权，立了一个墙，就说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院子，不可以进到圣殿，如果你进去的话，四个字。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哇，你看，外邦人，你只要踏到圣殿，立刻格杀勿论，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能够见神的。所以你看，他们对外邦人看得那么低。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外邦人呢，他是被藐视的，所以第一个被称为未受割礼的。第二，在内在呢。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就是叫外邦人了啊。这里有五个特权，犹太人有，我们没有。这五个特权啊，第一个，他说你们与基督无关；第二个，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第三个，在诸约上是局外人；第四个，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我们在罗马书在研读的第九章就讲到，他说啊，第四节，他们以色列人有儿子的名分，就是他们得到神世子的名分，还得到神的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神给他们那么多神的话语，还有什么恩典，还有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他们从他们出来的，所以。神给犹太人有太多的恩典，那这些恩典很可怜的，这些外邦人没有。第一个没有什么，没有基督，你看这就不得了了。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的人啊，他们拜的是外邦的神，什么亚底米神啊等等神，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救主。这位救主才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救恩 和永生，弥赛亚。你想想看，一个没有弥赛亚基督的人是何等的可悲。第二，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什么叫以色列国民以外？你记得我们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最先申请的叫做绿卡，其实一点也不绿啊，上面就写的residence aliens， 我们是外国人，是住在这里，但至少还可以住在这里。那在以色列人来，这些我们在这个外国人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以色列的国，没有神在作王管理我们，没有神在看顾保守我们。你看一个国度里面，你要在这个国度，不管在哪个国度，是受保护的，受尊重的，而且蛮有照顾的，可是都没有了，我们都没有。第三，在应许上是局外人，什么意思呢？神在旧约啊，恩待以色列人，给他们应许，告诉他们要把他们从罪拯救出来，告诉他们将来要给他们信的人得到永生，告诉他们要成为神的后嗣，告诉他们神要怎么赐平安眷顾保守他们，都是给他们的。可是你是局外人，你是圈外人，你根本一点份都没有，还有呢，没有指望，这太可怜了。人生啊，没有目的，没有永恒，死了就是灭亡，根本一点都没有盼望。你看世上的人啊，他们不管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常常讲到死亡啊，都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目标嘛，没有目的嘛，没有指望嘛。更糟糕的是什么？没有神。没有神啊，当然不是说外邦人没有神，外邦人有太多的神了，那个千千万万的神，是说他们没有真神。你没有真神，这一切都是空的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啊，这些信徒，尤其初期教会的犹太人看不起他们，说他们没受割礼，根本就瞧不起，然后在内心里面这五个特征都没有，多么可悲呀！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好了，我们是信主的人，信主以前我们是不是也是都是这样呢？没有弥赛亚，没有在神的国里面，没有神应许的这个恩典，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真神，多么可怜啊，多么可怜。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解答一个问题哦，那为什么犹太人有这些外邦人没有？是不是神偏待了？还有为什么犹太人有割礼，还有各种的律法？我们下面讲啊，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一个有一个很大，除了这以外，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律法要守，外邦人都没有，就区别了。那我们来很快来解释一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在罗马书讲过，神就像我们第一章讲的，神拣选我们，你说神为什么拣选我们？这是神的主权。神什么主权呢？就是他定下，神今天拣选我们，罗马书这个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为你做的，你只要接受他你就得到。那你说如果我不接受基督，为什么就得不到了？这个你就不能跟神辩论了，这是神的主权的安排。好，那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没有拣选其他的别的国家的人呢？注意，这是神的主权。为什么神有的主权？这是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也拣选亚伯拉罕的后代犹太人做圣洁的子民。好，神有一个主权，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代做神的圣洁的子民，然后给了他们很多的应许，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还有赐给他们神的话语，圣经旧约，赐给他们恩约。注意， 目的是什么？在旧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赐给他们这些，是为了让他们得到了这些祝福，成为神的管道，把神的这些祝福传扬给全世界。原来神做事是有一个计划的，他要设一个管道，把所有的恩典祝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独一的神他是怎么的美善，怎么的恩典传给全世界的人。换句话讲，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他们有特别的一些饮食规矩？你看他们在旧约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比方说猪肉，分蹄不盗绝或什么，还有很多，还有穿的衣服，利未记规定很多该穿的衣服，还有各方面的各种的律都跟外邦人不一样。为什么呢？让他们与众不同，让他们在身上显出一个特别有神的同在或者神的恩典，让人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哦，原来他们是有神的，那我们也来信这个神，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把这个救恩传出去。所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神也差遣约拿传福音。但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外邦人得到救恩，他们反而把这个神给他的恩典当作很骄傲。你看，我们才是高于全世界的人，我们才有神特别的祝福，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满足。他不但不是把神给他的恩典为了神的救恩传给人，反而把神的救恩自己骄傲的站在那里，自以为是，瞧不起外邦人，不但瞧不起外邦人，还要拦阻外邦人，还要恨恶外邦人，这个就造成犹太人的失败。所以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也讲，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仆人，但是失职了，失败了。神有真正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把神救恩传出去。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原来神特别在万民之中拣选了犹太人。神说不是你们有什么特别好，但是神是爱以色列人，借着爱以色列人把救恩传给人，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呢是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得到的神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恩典，太多的祝福，太多的荣耀。那我们也不是骄傲的，就说其他人是外邦人。今天我们把这个外邦人这个名词啊很有意思，当做属灵的用法，就是说凡是信主的不信神的人就叫外邦人，是这样。就像犹太人说不是犹太人的是外邦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说不信神的是叫外邦人，有的人还这样称呼啊，其实就是说他们是未信的。那今天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也不是让我们独享，而是以弗所书教导我们是要在教会里面互相的合一，互相的爱，互相的怜悯包容，互相的第四章用你的恩赐来帮助对方，更重要是把这个救恩啊传给世上的人。这是首先让我们讲的。好的，刚刚都讲过了。总而言之，11节到13节想到过去这些外邦人包括你我在内是何等没有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悲惨。可是呢，我们再读下去啊，你们从前13节远离神的人，哇，你看这讲的很好。我们以前啊是跟神是什么远离的，离得远远的，好像一个圈外人。今天我们常说我们是圈内人，我们自己人，他是圈外人。我们以前就是圈外人，远的远离。如今却，你看这三个字啊很重要。如今却就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2章4节，我们是死在罪恶过半的时候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在罗马书说，但如今 我们都是在灭亡里面，但如今，你看神常常啊，一个转换句，但如今，然而神，我们是死的，然而神却救我们。如今却，以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你看多好，就怎么样呢？注意，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我们信了主，就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基督耶稣里，你信他，你就靠着他的血已经得到亲近了。你看，以前是远离的，现在是亲近的，亲近的，多么美好！把我们的这个障碍除掉了。为什么在基督里就可以让人和人合一啊？你看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都是人与人都是仇人，你看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啊，真的很小心。你出门的时候啊，尤其我们现在在，我们都是亚裔啊，东方人，尤其在美国要格外小心，因为好像很危险的，他们会欺负，会因为人和人有一个障碍，他要仇恨你。为什么会仇恨？因为有一个罪。可是任何人因着在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这个罪已经障碍除去了。当一个人的罪被神除去了，他跟人与人、跟神、人与神的障碍就除去了。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为什么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家里面，在基督里合一的人不会有仇恨，而是有爱心？不是我们做的，是因为罪已经除掉了，神的生命是爱的，所以才能够合一。今天我们要讲，要合一，是因为耶稣基督除掉了罪，才能够合一啊。好了，他告诉我们，如今却做了几个对比啊。过去我们是悲惨的，如今却是在神的家里面。等一下我讲，在地位上，过去是远离神，跟基督无关的，现在是在基督耶稣里。你看，差太多了，亲近神的。而且对跟犹太人来讲，我们跟犹太人过去也是隔离的，现在也跟犹太人一起亲近神了。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死，太奇妙了。因着他做成的工作，就可以把罪的屏障除去。所以任何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可以亲近的。当然，不光是犹太人、外邦人，今天无论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任何的人，不管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啊，无论红黄黑白棕，我们人皮肤啊，红的、黄的、黑的、白的、棕的，不管任何人种，你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圣灵里面，都是那么的亲近。有时候我很喜欢看诗歌啊，看见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唱诗，他们里面有东方人、有白人、有黑人、印度人，他们唱这个神的救赎啊，大家都一起在掉眼泪，好像充满了爱。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全人类合一，这个就是他教导我们的。好，那他继续的解释啊，从14节到16节啊，保罗就要解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你看第13节，他说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第14节，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原来啊，他这个他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他才能让外邦人、犹太人，让所有的人能够合一。两下，两下就是本来是两方面都变成合一了。 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这个刚才是保罗讲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讲过，犹太人在圣殿有一个墙，就是墙高三轴，规定外邦人不可以进入。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外面有外邦人的院子，这个不属于圣殿的一部分。圣殿是要从这里才是圣殿，那外邦人可以在这里活动，甚至于耶稣赶走这个买卖就在这里，这也是外邦人院。可是外邦人院不可以进到圣院、圣所，在这里外面有墙，就是任何外邦人只要一踏进去，罗马人给犹太人有这个特别的一个特权，就是格杀勿论。换句话讲，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污秽的，不可以进到圣殿，圣殿是属于他们犹太人的。好，所以保罗以一个比喻啊，因为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个割断的这个墙啊，拦阻的墙还在。不过很有意思，顺便补充一下，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在主后应该是主后的六十年左右啊。到了主后70年，我们知道犹太人反叛这个罗马人，所以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就来把圣殿都毁灭了，当然这个拦阻的墙啊也就没有了，这也是一个神其实心意，根本不要有这种拦阻的墙啊。好，那耶稣怎么合一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与自己的身体，这个是神特别的奇妙。人和人的仇恨是那么的大，冤仇啊，你看什么叫冤，有冤仇啊，人有这个冤仇，人和人之间有冤仇，人和神有冤仇，这个冤仇那么大，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死才能废掉这个冤仇，而且呢，让两下刚刚讲了，就犹太人外邦人借着自己，注意啊，造成一个什么，这些永远要记得，造成一个新人。耶稣基督啊，他来到地上，他做的工作，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造成一个新人。什么叫做新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新啊，不是说我过去这个衣服是新的，现在穿旧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新的字是一个本质的新，就是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产品和这个产品完全是不一样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这个人类，今天耶稣给你造成一个新人类，这个新人类啊，是跟你过去的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新人类是什么呢？就是成为耶稣的身体，这个耶稣的身体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成为身体里面的一个新人类。耶稣来并没有说让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或者犹太人变成外邦人，外邦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就像今天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什么人还是什么人，你还是原来的这个，在这个身体来讲还是不同的人，可是我们在耶稣里这个属灵里面，我们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种类，新的一体，如此变成为和睦。什么叫做和睦啊？和睦的意思就是和好，这里和好在这里面啊讲了四次，讲到神耶稣让我们怎么样和好，他说让我们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成为我们和睦，而且成为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和睦也就是和平，和睦的意思也就是一同行走，你和一个人啊，你能够和好，表示说你能够一起的同行在一起，并且他说传来和平的福音，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因着耶稣的死， 废掉了犹太人外邦人中间的冤仇，也因着耶稣的死，让犹太人外邦人一同跟神中间的冤仇都废掉了。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人与人之间和好，人与神之间和好，从重的从横的，这都是耶稣做成的。所以冤仇，双重的冤仇啊，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都废掉了，造成一个新人。所有的工作，弟兄姐妹，今天都是主做的。那我们呢，我们要知道今天你我是一个新的人，而且成为和好，和好就是化敌为友，哎，和好你就永远记得你跟神是和好的，神绝对不会再跟你反目，神跟你是永远和好。那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也因着耶稣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和好，活出和好。而且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讲了四次一啊。你看原来他讲到合而为一，我们外邦犹太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归为一体，一个身体，一个圣灵。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这是神的工作啊。两下，你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合为一，两下成为一个新人，两下成为一体，两下都被圣灵感化，所感到神面前。所有人与人的距离，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家里面是没有距离的。你不论你到全世界各地，你只要跟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见面，好像你们是一直在一个家里，永远都是那么亲密的。这个距离分别都是因着基督耶稣所做成的，让我们有和好，让我们也每一天跟神有一个和好，有一个平安，跟神和好，跟人和好，都是基督耶稣做成的。不但这样呢，下面他还讲了，有了和好以后，要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不但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而且主耶稣把他这个和好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传给犹太人，传给全世界的人。这个救恩啊，是给全人类的。你看多么美好啊！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还有下面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我们两下，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保罗用的这个每一个字啊，都很讲究的。什么叫进到啊？进到这个字啊，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可以翻成引荐。什么叫引荐？今天举例讲，你要去见一个大人物，好了，不管你要见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你是见不到的。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人引荐，对不对？古时候在波斯国王啊王朝里面，有一种官吏啊，他的责任就是专门引荐。如果有人要见这个国王或见什么重要人物，要透过他引荐，你才能见到。你看，我们能够今天见到父神啊，你想想，我们怎么能见到父神呢？父神那么崇高，那么伟大，那么圣洁，那么荣耀，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引荐，我们有圣灵所感啊，圣灵做我们的引荐。今天你可以见到父神，你现在随时随地你可以来到父神面前。不然的话，我们是有罪的，你见到父神，神就把我们立刻大概就打击死了，因为我们太不配嘛。可是你今天有一个引荐者，他已经带你到宝座前，这是无比的福分。所以基督徒我们有太多的福分了，你可以有圣灵引荐，随时随地啊来到施恩宝座前啊，得连续蒙恩惠，得随时的帮助。所以以上这一段啊，从11节到18节，总而言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在犹太人眼光里，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是未受割礼的，而且 没有得到这些特权，而且跟神是远远的，彼此也是为仇的。可是，因着耶稣，如今因着耶稣的血，在耶稣里，就让我们和睦了。跟人与人之间和睦平衡的，人跟神之间和睦，而且废掉了这个冤仇的墙，没有间隔了。以前的不管律法也好，什么也好，耶稣都给你这些礼仪的律，什么都废掉了，因为他自己成就了。你今天也不必像犹太人那样子，因为他们遵守律法也遵守不来，也得不到圣洁。律法只告诉他们怎么圣洁，而没有让他们成为圣洁。耶稣都为他成就了。今天神把我们完完全全平平安安的引荐，随时见神，也能够跟任何的人合一。为什么？这是神的计划，在下面要讲的，下面更重要的合一的结果，19到22节，这三节19、20、21、22这四节经文啊，你想想看啊，我们想想看，神给我们合一的结果，这样，哇，你看这样，保罗，你们不再是什么，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你们是神家里的人啊，并且，第二个是，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第三，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姐妹啊，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真的来好好思考。首先，神耶稣基督让我们，他十架完成的，让我们和好了。第一个和好的结果，我们不再是外人客旅流离失所的。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啊？什么叫流离失所？我们这一代很幸福啊，至少我们这一代没有经过战乱，没有经过流离失所。如果经过流离失所的人，他们无家可归，你想想看，他们是多么可怜，每天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处，也永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安身立业，无家可归也，是多么的悲惨啊，而且是一个边缘人，社会上也是没有地方容身的。可是今天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刚讲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现在我们是什么？神家里的人。你看有一天啊，我们先讲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地上，我们回到神的家里，有天父在那里，有耶稣在那里迎接我们，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爱我们的一起，还有天使天君，希伯来书那个第12章告诉我们，那里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们不是流离失所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世上，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或者你根本没地方去，流离失所那么可悲。那以后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你今天你随时随地，不论我们人在美国也好，你到任何地方也好，你知道你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你知道你有一个家，你知道你有天父，你知道你有耶稣做你的长兄，你知道你有那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你看你到教会来，如果你这个没有教会的人也是何等可怜，教会有那么多弟兄姐妹能够关心你，能够爱你，你也能爱他们，这是一个家也，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家。第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建筑物。他说，我们这个建筑物啊，是怎么样的建筑？我们是被建造的。注意啊，我们还在被建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的，我们，你看哦，我这里准备 过去啊，刚又回到第一点，你是孤儿，被遗弃的，孤单的，害怕的，没有被爱的，要求生存的。现在你是被拣选的，安稳的，安全的，被爱的。好，然后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建筑物，这个是我从网上昨天收集的材料啊。左边的，据说这就是圣殿的防角石。哎，那因为我。就是下载的。右边的这个蛮有趣的，这个是我们如果去圣殿，这个我们都去过啊，在圣殿的下面，上面当然留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他都被罗马人毁掉了。可是你下到地下，你看那个地基有那么深呢，一个建筑物的地基太重要了。他保罗就举一个比喻啊，说你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被建造的，建造要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啊，首先有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什么意思？使徒先知是神特别恩典，当教会成立的时候，借着使徒先知传扬神的话语，把神的启示教导，那我们就被建造在这话语上。今天你说使徒先知不在了，可是他们流传下来的话，也就在圣经里面继续的建造我们。我们今天被建造，你我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使徒先知这个圣经的话语，我们来学习，来被建造。你看这个根基是那么深的，你要越建越深。那我们有一个防角石，基督是防角石。这里你看什么叫防角石啊？上面那个像金字塔一样。原来防角石就是一块啊很大的石头，根据圣经学者讲，圣殿的防角石刚长就有30几尺长，那么长。防角石做什么用处呢？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建筑的，不过至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定位的。我要盖这个楼房，我要有一个定位，也是一个基准，你要靠着它，比方说你看联络起来。而且也是一个维系者，每一个石头啊，都要以这个为一个定准，以这个为一个联合，然后在上面盖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每一个都像建造建筑物的一块石头，这个建筑的材料是需要靠联络的基督，以基督做定准。你看我们每一天啊，对准耶稣，看着耶稣，跟基督联合，靠着他，然后在使徒的根基上，他的话语建造上，然后被建造。你看他说啊，被建造，各房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我被建造，然后这个圣殿，这个建筑物要渐渐的被建成。怎么样被建成呢？请问弟兄姐妹，你看任何一个，看这个建筑物哈，这个石头，每一块石头的这个大小，方整，要切的这么方整，要放进去，都要经过一个雕塑，一个建造。彼得也说，我们都是活石，我们今天信的主，我们就像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石头，但这个石头是活的，那神在我们身上要雕刻我们，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合适建筑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人生，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让主来雕刻我们，来合适。我们不合适的地方，不属于神的圣洁的性情，都要被除掉。哎，也许这在第四章、第五章讲的，不圣洁的地方、不光明的地方、没有爱的地方、不智慧的地方、邪情私欲，都要脱去，才被建造。所以这个建造是渐渐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乐意让神赶快建造我们。还有呢，这个建筑物要继续的建造，怎么继续建造？就是你要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个主的家里面来信主。如这个渐渐是现在时态， 不断的有信徒增加，不断的一起来成为神的圣殿。而且想到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到巴塞隆纳去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物叫做圣家堂、啊、圣家堂，那个圣家堂已经盖了100多年，它是1882年盖的，它到现在2021年还在盖，预计到2026年盖成，要盖144年才能渐渐盖成。其实还有的 教堂到欧洲都是几百年才能逐渐盖成，不是一天盖成的。那神的这个建筑物更是不得了，已经盖了2000多年了，历世历代的圣徒，你我、啊、每一个人啊，都是这个建筑物的一部分，漏不掉一个的。你看多么伟大，多么荣耀。好，第三，我们不但是这个，我们还是什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被建造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原来我们在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类，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类，和平相处，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家庭里面有父亲，有弟兄姐妹，有爱，在一个家庭里面彼此的合一相爱，全新的家庭。然后呢，我们还被建造成为一个建筑物，一天一天的逐渐更新，逐渐的有信徒加进来，最后成为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圣殿。哇，那更不得了了，这是一个图画，人家画的圣殿图。你读以西结书啊，讲到将来在这个千年国度的圣殿，那个圣殿整个圣殿就是大的不得了，像一个整个耶路撒冷那么大，非常的荣耀。其实所罗门的圣殿就很荣耀，圣殿都是荣耀的，但是那些荣耀我相信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一个真正的圣殿，就是你我。原来神的心意啊，从永恒的计划，你看这是神的计划，要把我们这些人救赎成来，成为建造成一个神居住的圣殿。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恩典、我们的责任是那么大？我们活在这计划里面，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计划，你活在地上是人生没有目的。但你知道，哦，原来神过去我们是那么坏，今天救了我们，是神的恩典，而且给我们这么大的盼望，让我们有神新的家、新的人类、新的每天被建筑。所以你每一天啊，我们注意，每天早上起来，不管你今天遇到任何事，你知道都是好的。但是你要顺服，要让神来见到你，而且有一天啊，你我在永恒里面，我们都是成为圣殿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作为天国的国民，你我家中的一员，作为一个活石，作为一个悔改的人，都给神的殿加了一个临时，都是给基督的家庭加了一个成员。怪不得传福音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更多甚至于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家中的一员，都成为蒙神赦免，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也是神的使命。所以我们注意，正在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怎么样被建造呢？我们在第四章会讲到，神在教会里面赐给不同恩赐的人，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天一天在更新，能够被装备、成长、被建造。在第四章下面，怎么样脱去旧人，怎么样活在这个被建造新人的里面，这都是以弗所书教导我们的。那今天因为我晚了10分钟，所以补了10分钟那个电脑。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思想问题啊。第一个，外邦人就是我们犹太人以外，在注意要在基督里可以得到哪些犹太信仰的 财富，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过五大特权啊，等一下我们再请回答，先把问题 go over。第二个，耶稣基督废掉了哪两个冤仇？他废掉了两种冤仇。第三个，他解决了两个族群之间的隔断，当然就是犹太外邦人带来的合一。那对今天啊，我们跟不同背景族群的人有带来什么意义？那今天这个世局这么混乱，种族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啊？我先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很有意思。以前我们是外人，是客旅，是流离失所的。现在神家里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有没有感恩？有没有心里满有这个恩典？然后我们被建到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房角石。我们是怎么样？今天还被建造？有一天我们怎么被建造，成为神圣灵的居所？那这几题啊，我们就看弟兄姐妹啊，你大家自由分享哪些你觉得说，或者你可以分享你怎么样是客旅，怎么家神的家，或过去得不到恩典，今天得到什么？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就自由讨论，还有10分钟的时间，好，谢谢。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你看我们今天有那么大的福分啊，来分享一下。
请不要忘了把你们自己的声音打开哈。如果你们要回答问题的话，谢谢。
鼓励大家回答。哪
我们
一位？
张牧师，
Bubble
张牧
啊，
师，你好，
对，
弟兄姊妹们好，平安。好的，我来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作为
好。
外邦人，在基督里可以获得哪些犹太信仰的财富？也就是说，拥有了基督，拥有了弥赛亚，也属于以色列国民呀，因为我们也是成为了属灵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另外呢，就是说也不再是局外的人，也不再是外邦人，是神的子民，也有了永生的指望呀。有了这同样的盼望，同样也拥有了真神，就是说，原本他们属于犹太信仰当中的财富，是我们也拥有的。
那你觉得
好，
对我们个人，你觉得从这几点啊，哪一点或哪两点对我们特别的感恩呢？得到的，
拥有真神啊，
哦，对对对，有了真神就有盼望，对不对？很好啊，谢谢谢谢。还有任何弟兄姐妹，其他哪一题你回答都可以，或任何今天的都欢迎。
让我们不用再成为孤儿。
哦，包包，不成孤儿多好啊，对不对？以前是
嗯，
流离失所，你看没有家的人，好可怜呢、啊。
对，有一个家。
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能够找到这种家，
有的是有的，
太好了。
只要你相信，它就有。
有那个，虽然我们爱心不够啊，但
OK，
是我们尽量来学习嘛，借着神的话改变我们更。活出神的心意，更对弟兄姐妹有爱心，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嘛，对不对？
对，张牧师，
罗妈
就
妈，
是，
请哎。
嘿，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神的恩典救恩，那我们就好像一只世上的羊，没有羊圈可以进去，也没有牧羊人，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我们得了救恩之后，我们有一个归宿。我们现在虽然在世界，但是我们有神的恩典话语鼓励我们，有神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依靠将来，我们也有盼望，回到天家去。我们是快乐无比， 见到我们亲爱的神，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快乐。
阿们，你看信耶稣的人都有盼望，在今生有指望，在永恒有希望，而且每天欢喜快乐。谢谢。
张老师，我是艾丽，我可不可以、
哦、
我可不可以答那个第二题呀、啊
哦、谢谢、请回答。
13:13到16节、
好，
耶稣基督除掉了两个冤仇。耶稣基督、把救恩带给外邦人。以前我们外邦人一向都是、好仇恨犹太人的，跟犹太人好像格格不入，而且好像救恩只是犹太人的专利。但是、耶稣来了、他把救恩释放给全世界，让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不管你是真的生在犹太的地方，生在以色列的地方，我们全世界都可以，全世界的人，就是认罪悔改的人，都可以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主的人。所以呢，就是主耶稣喜爱邦人，我们跟外邦人，我们爱邦人跟那个犹太人就和好了，
是的，
就是值得我们归一位神、一位主的里面，同一个国度里面，我们都成为一家的人，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就能够和好。
是的，
还有神，你整个世界的人、外邦人都能够归入他的名下。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藉着主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这两个冤仇都由主耶稣基督消灭了。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李师母。李师母在雪梨他那么的追求啊，实在是很感谢。你看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很多仇恨，你看过很多故事，以前那个轰炸珍珠港的那个日本那个空军的带领叫渊田什么，他都恨美国人恨得极点，没想到战后碰到一个美国宣教士，一些故事我忘了细节，让他受到感动悔改了，信耶稣，而且他才出去做见证，才把这个恨变成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冤仇啊，今天把我们跟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啊，不管天仇大恨啊，都废掉了，不是我们能够废掉，是神自己的爱，真的是，也废掉了神，本来我们是可怒之子，但是也废掉了，变成神爱的儿子，你看太奇妙了。只有耶稣能做。哪一位解释我们今天怎么样每天被建造好吗？这个第五题，怎么样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怎么在耶稣房角石的上面，我们每天天天逐渐被建造。丁香你在吗？你好久没回答了，哪一位或者是丁香都可以。周燕你也可以回答呀，我看你在那。
我觉得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圣经的基础，我们现在就是读圣经，遵循圣经的教导。
被建造在使徒先知，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根基，对不对？刚刚看那个图，圣殿的下面根基大得不得了嘛。那怎么在耶稣做我们的房角石呢？
那牧师，我来答一下好吗？
好啊 ，Ken。
我们说是被建造，就是主权在神，我们只是让他建造的器皿，所以不是我们的主意来建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这个能耐，也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在神的家，我们要谦卑，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原来是一无所有，要谦卑柔和的心， 让神来建造我们，不是我们出我们的主意。所以我们要建造，就是要顺从主的主意，在教会里面也根据圣经的话语，根据基督的心为心来被建造。所以这个是被动的，我们是不能够我们的主权出来要去争取什么什么什么 project 啊，做什么大事情，这个我们是没有这个能耐，也没有这个本领的，一定是被造的，是被建造的。
很好，第一个，这个被建造表示有一个建造的人有一个蓝图，对不对？所以神他有一个蓝图，怎么建造这个建筑物？你看两千年来啊，他在永远一直在成就。第二个，在你我身上也有蓝图，那我们要顺从，就像 Ken 讲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被建造？不是按自己的心意啊。那就在第四章讲的，他是在教会设立这些教师牧师，这些各有恩赐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要装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上责任，然后建立基督身体。所以是有这个蓝图，有这个神的话做我们被建造的根基啊。所以一定要好好认识神的心意，当神在建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从被建造，要顺从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分享都好啊。至少我们回家以后啊，你可以把这个圣经这几段想想，19-22节啊，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建筑物，而且也能够成为神作圣灵居住的，是多么的美好。或者你也可以思想一下第11节，你们当纪念，我们过去是那么的悲惨，现在是那么的蒙恩。当你越想到这时候，你想到你的地位，你就能够知道你今天在神面前何等的蒙恩，何等的感恩，和活出新生活。神的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帮助我们这样。如果没有的话，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结束了。还有问题赶快提啊。
OK, 牧师，我就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吧。就是说随着对主的话语的更多的认识，这是感谢神的所有的仆人们，然后呢也跟主的关系，就是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几乎每天的读经啊祷告啊，就是能够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光照，就是每一天的生命，或者说每一天可能做不到，但是每一个月吧都能够感觉到呀，以前的都是那么的差，那么的不太好，就是说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的呀。神他真的又真又活的神，他就是在改变你，在雕琢你呀。感谢神吧。
蛮好的，我们不跟别人比，但是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什么向着标杆一直走。耶稣做我们的前面的，希伯来书讲，他在我们前面啊，做我们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榜样，效法的榜样，而且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天一天的进步了。就像哥林多书讲的，我们就一天一天圣灵改变我们，逐渐变成主的荣幸，一天一天像耶稣，你越爱他，你就一天一天看他，看着他，你就一天一天像他。好，我们下个礼拜就要讲第3章，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我们把第3章回去啊，把这一章好好的读几遍，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来分享，尤其第3章14节到21节，教导我们怎么样把所学到的真理能够在我们身边改变我们，这是我们要学的。那我们就请晚上请谭以沙弟兄 Isaac 带我们做一个今天的结束祷告。
谢谢天父，谢谢张牧师带领我们查考 以弗所书，叫我们再次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叫我们认识到你不仅拣选了我们，也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赦免我们的罪过，还将圣灵赐给我们成为凭据，今天还叫我们成为和睦，成为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不仅如此，你还要建造我们成为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愿你帮助我们，虽然在世上生活，却有天上的样式，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帮助我们把这个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要散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